早上好，今天是2025年7月26日，星期六。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。哥伦比亚大学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，将支付超过2.2亿美元以恢复联邦拨款。警方公布饿了么前 CEO 韩流受贿案细节，涉案金额超4000万元。女子称与面试官争辩后被打至腰椎骨折，面试官已被刑拘。本期萝卜知道环节，看理想主讲人杨照将为我们解读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与操控。据财新报道，当地时间7月23日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宣布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，同意支付逾2.2亿美元赔偿金，以换取恢复此前因反犹主义应对不力而被取消的联邦研究资金拨款。协议要求哥大在3年内支付这笔赔偿，并承担额外2100万美元，用于解决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校内犹太员工权益受侵问题。作为交换，联邦政府将恢复哥大绝大多数研究拨款渠道。协议附带严苛条件，包括全面改革学生纪律机制，加强对中东课程审查，限制国际学生录取流程，提交项目报告，以避免非法多元化目标等。哥大还需配合政府获取实签证学生的处分信息。尽管保留了部分学术自主权，外界普遍视此为对政府审查的妥协。协议最终版本未包括原本计划中更强制性的同意令，但仍引发学界对学术自由的担忧。与此同时，哈佛大学则继续就联邦调查和签证项目资质问题与政府对抗，并指控调查具有报复性质。特朗普政府自上任以来频频对大学拨款施压，意在打击其所谓的政治正确议程。据悉，美国高校对联邦资金高度依赖，哥大2024年运营收入有超过1/4来自联邦拨款，其中包括2023年获得的7.47亿美元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。据南方都市报报道，饿了么前 CEO 韩流因涉嫌收受商业贿赂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7月24日，上海警方通报称已侦破一起互联网企业高管受贿案，抓获7名涉案嫌疑人，涉案金额超4000万元。该案涉及阿里巴巴旗下的饿了么平台，核心人物为前 CEO 韩流。警方披露，饿了么于今年5月自查发现，韩流等人借职务便利为供应商提供优质配送区域，并收受贿赂，遂报警处理。调查显示，自2023年7月起，韩流等3人利用掌握的供应商准入、清退、考评及补贴发放权利，帮助多家供应商获取多个城市的配送业务资格，并多次收取贿赂，甚至要求利润分成。供应商为保留合作资格、获取更多资源等目的向其行贿，韩流等人则对行贿方倾斜资源，突破平台运营规则，从中牟利。警方还发现，韩某等人收受贿赂的手法极为隐蔽，他们在频繁接受供应商宴请的过程中大肆收取巨额财物，为掩人耳目，三人还将赃款赃物分散存放于多处租住房屋内。案件于今年6月在浙江警方配合下完成主要抓捕，7名嫌疑人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、行贿罪被刑拘。韩流曾就职京东，2019年加入阿里，2024年升任饿了么 CEO， 2025年初卸任，但继续分管物流业务。知情人士称其长期存在供应链利益输送问题，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。另据报道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一起特大职务侵占案，某短视频平台公司员工冯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吞1.4亿元补贴资金，其中牵涉通过加密货币进行隐蔽，最终冯某获刑14年。据九派新闻报道，7月23日， 深圳刘女士在面试深圳万奇服饰有限公司时，因不满面试官无理言语提出质疑，后遭多名男子诱骗至厕所并殴打致伤。她称面试过程中，面试官多次以侮辱性语言羞辱面试者，并拒绝沟通。刘女士临走时提出删除个人信息遭拒，进而发生冲突。其后，数人围堵并抢夺其手机，面试官对其实施暴力，致其 L1 腰椎骨折、头部外伤、上唇软组织损伤。受害者多次要求拨打120，但因手机被控制，无法联系急救人员。警方因当事人此前报警而回电，面试官也阻止其接听。20多分钟后，刘女士仍趴在地上，现场才有人报警。医院确诊后，警方已受理案件，进入刑事立案流程，待伤情鉴定完成后决定是否立案。7月25日，涉事面试官已被深圳警方刑事拘留。网传信息显示，该公司曾多次被举报面试态度恶劣，甚至存在老板殴打求职者的情况。尽管公司否认存在肢体冲突，称已配合警方调查，但并未公开道歉或主动承担责任。刘女士表示将依法追责，要求刑事和民事赔偿。本期萝卜知道环节，看理想主讲人杨照将为我们解读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与操控。在节目《你好，马克思先生：资本论及其创造的世界》中，杨照深入探讨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分歧。杨照首先聚焦剥削的概念，指出在马克思看来，劳动者若无法获得其所创造全部劳动价值的对等报酬，便构成剥削。这与市场经济仅依据供需关系决定工资不同，后者并不承认剥削概念，也缺乏评估工资是否合理的标准。通过面包店的例子，杨照说明市场逻辑如何忽视劳动的内在价值。即便工人每日产出200个面包，只拿到10个面包的工资，市场也会视为合理，因为这是供需互动的结果。而从马克思角度，这体现了劳动成果被资本侵占。工资不应由市场决定，而应反映工人创造的实际价值。此外，杨照还引入操控概念，指出亚当·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其实是神话。现实中市场并非自由，而是不断受到信息不对称、人为操纵和社会结构性偏见的干扰。信息的不完全、时间限制，甚至性别歧视，都使市场远非理性、公平或中立。杨照强调，市场本质是偏向资本的，它美化分配机制，却掩盖了对劳动者的不公与剥削。因此，资本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衡量价值的方法，更在于唤醒人们对虚假公平的警惕。如果盲目相信市场和看不见的手，劳动者便会在被剥削的过程中仍误以为一切合理。以上解读整合自杨照主讲的节目《你好，马克思先生：资本论及其创造的世界》，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。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2025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公布入围名单，舒淇自编自导的首部电影《女孩》入围主竞赛单元，同批入围的还有蔡尚君执导的《日挂中天》和梁朝伟主演的《寂静的朋友》。理想萝卜，拔出洞见，点亮理想，感谢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